双枪太保闵德俊和飞天鼠秦游夜入皇宫，偷了百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第二次给圣婴栽赃。办成之后，三鼠闵德俊离开北京，返回萧金台。等见着总辖大寨主闵世琼，哎呀，爷俩一见面，闵世琼非常高兴啊！一看儿子真有能耐，交给的任务完成了，把三鼠救来了。当时传下令箭，全山祝贺。单说飞天鼠秦游，双膝跪倒在闵世琼脚下：“伯父，多谢伯父救命之恩，我秦游脱牛变马，难报大恩万一呀！”好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孩子，见着你呀，我就想起你爹来了。你爹惨死在圣婴的镖下，多咱呐！我想到这件事，我心塞油烹。咱是子一辈、父一辈的交情了，救你是应该的，也对得起死去的你爹。孩啊，别害怕，你们哥仨就住在我的萧金台，看圣婴能把你们奈何，多谢伯父。其实啊，不光是伯父，还是他干爹。在庆贺之余，飞天鼠秦游把百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献给闵世琼。闵世琼打开这盒子，拖着宝灯一看，哎呀，光彩夺目，稀世的珍宝啊！这皇上家里竟是好东西，好，真是赞不绝口。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！光看着好了，光看这玩意儿值钱了，没看到另一方面。这人呢，就有时候他糊涂。这就叫瞻事则迷，旁观则清。闵德俊跟他爹说：“爹，虽然说给圣婴栽了赃了，那么圣婴死得了死不了，可在两可之间呢。那个老匹夫手眼通天，点子最多不过，还有一帮接替的替他出主意。”比方说圣婴没死，要找到咱们萧金台，咱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准死无疑。飞天鼠秦游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：“干爹，这可不然呐、啊、方才我兄弟说的对啊，圣婴老匹夫非等闲之辈，上一次我给他栽赃他就没死，遇上了个狗官王熙给他担保，叫他戴罪立功，结果我们哥仨被拿获，三宝又还了朝，圣婴不但没死还受到表彰。这事儿咱们可多加防范呐、啊、如果圣婴真没死，要找到萧金台怎么办？咱得想个对策。”说的也对，这叫未曾来水先别袜呀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对呀、啊、就这么个理儿。那咱们就商议商议，万一圣婴找到萧金台，咱怎么对付他呢？飞天鼠秦游眨巴眼睛：“干爹，我出个主意， 您听听，可行还是不可行？说吧。这么办，光靠咱们萧金台的力量对付不了圣婴啊。方才我没说吗，圣婴手底下有一伙顺风接替的，有帮人给他出死力，极难对付。咱们呢就得遍请天下的英雄好汉，武宗十三派81门户，凡是跟咱不错的都应当请来给咱站脚助威，咱就搭点饭搭点人情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但是呢，把那有能耐的请来，那饭桶咱不要。那得有个名堂啊。当然有了，咱们借鉴莲花玉的经验教训，镇八方林世佩为了包庇高双清，曾经举办过一次南北英雄会，咱呢也叫来个英雄会，或者是天下英雄会，或者是萧金台英雄会，您了拿主意吧。以英雄会为名，把天下练武的高人咱们全请来，住在英宾馆，以防万一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他们商量之后，马上开列个人名单，哪个山哪个岛的负责人是谁，都应该请谁。当然了，五湖三台八大名山81门户，凡是认识的都请到了。后来就落到莲花湖，闵世琼就一皱眉呀，问儿子和秦游，这莲花湖的人咱请不请？闵德俊一听，爹，那太应该请了，这你有什么犹豫的？好啊，莲花湖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，这人挺格路啊，平常跟咱们很少往来，换句话说咱跟人家没什么交情，而且这韩秀又酸又狂，我估计他不能来。你说下了请帖，他再驳了我的面子，这太叫人下不来台了。飞天鼠秦牛一听，躬身施礼，干爹，这您放心，您呢不但要请，而且还非请不可。韩秀是我的盟弟，我可以亲自下书，哪怕给他跪门也得把他请来。您想想，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头一位就得是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啊，他要不来叫什么英雄会啊？再说他来能自己来吗？得带着一大帮人来啊，无疑的给咱们英雄会增光。好啊，你真能把他请来，那当然好了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。给韩秀写了一封请帖，马上派人分头去送。可莲花湖这个事儿呢，就得交给飞天鼠秦游。秦游一看自己起身，那么那俩弟兄呢，过街鼠柳玉春、稻粱鼠崔通就不便跟着了，就把他俩放在萧金台，那么自己一个人下书，人单势孤，也怕遇上麻烦。后来跟闵世琼商量，闵世琼就问手下的人，你们听着，我干儿子上莲花湖下书，恐怕遇上麻烦，你们谁愿意保驾给他搭帮一块去啊？可言还未尽，在旁边过来俩小伙子，老师师傅，我们去，我去。这俩家伙还挺冲，闵世琼一看谁呀，得意的门生桑彪桑豹，桑是昆仲，这桑彪人送外号钻云燕子，桑豹人送绰号入地金刚， 闵世琼啊有十二个徒弟，最喜欢的就属他们俩，能力最大的也是他们俩，聪明伶俐，功夫也好。闵世琼点点头，好了，行行行，有你们哥俩跟着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不过你们三个人多加检点，离开萧金台赶奔莲花湖，千万别碰上圣婴及其一伙，要绕着路走。你们记住，就是下书，别惹麻烦，明白？明白。故此这仨人离开萧金台赶奔莲花湖。哎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到了莲花湖一听啊，哟，怎么这么热闹，战鼓如雷呀、啊！咕，冲啊，杀咕！仨人就站住了，心说话怎么打仗啊？谁跟谁打仗？后来一打听才明白，一方面是莲花湖的人，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，率领六十四寨的寨主堵截圣婴。和于乐天、萧杰父子，总镖局的人也都到了，双方一场大战呢、啊。这仨人一琢磨，人家那玩命呢、啊，打仗呢、啊，我们下什么书信呢、啊？干脆也别露面，找个肃静的地方先歇歇腿儿，等这个仗打完了，再去见小帅子韩秀。所以他们仨没敢露面，躲进树林去了。哎，这地方又干净又肃静，把包皮儿往地上一铺，三个人往这一坐，一边凉快一边闲谈，就是耗时会，等那打完了他们再露面，能说不说话吗？桑彪、桑豹就问秦游，哎，我秦大哥，咱们待着没事儿，唠会儿嗑，咱们摆摆龙门阵吧。哎，行啊。我说，听说你被押到北京刑部大牢，受了不少的罪，后来劫牢反狱，把你给救出来了。这前后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儿？哈哈哈哈哈！好。闲的也是闲着，呆的也是呆着，我就把前后的经过跟你们哥俩讲讲。这飞天鼠秦游晃着脑袋把经过诉说一遍，那哥俩听的都发傻了。是啊，哎呦，哦，这么回事，以后呢，哎呦，哦，哎呀呀，吓人，还只玩这劲儿。他们光顾说了，忘了那句话了。大道说话，草科有人听；屋里说话，窗根外头有人听。就在他们仨坐的这棵树顶上，藏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这高人呢，身穿着皮袄，毛朝外，正是大贼魔欧阳天佐。这回啊，你就接上前文再说那茬了。大贼门欧阳天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有原因呢。他路遇傻小的孟金龙，孟金龙找圣婴找不着了，钱也花光了，在饭馆吃完饭呢，不给人家钱，跟掌柜的说的挺好，你揍我一顿吧，就等于我还了你钱了。那掌柜的也不开眼，什么叫不开眼？就不懂事儿。一顿饭能值几个钱呢？叫你揍你就揍啊！呵，领着十几个人，把孟金龙这顿汤的正打着呢，大贼魔欧阳天佐赶上了，所以给解了围了。一问孟金龙要上总镖局找圣婴，欧阳天佐说我送你去吧， 爷俩行走路过莲花湖，正好遇上打仗，也是打仗。傻小的孟金龙见着水了，高兴，哦，洗个澡不，嘣，他跳到水里去了。您别看欧阳天佐那么大的能耐，不会水，急得咣咣直跺脚。他一看孟金龙进了水了，怎么办呢？把他急的在这岸边上来回直溜，等着孟金龙从水里头冒上来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等的实在不耐烦了。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看见仨人，这仨人进了树林了。欧阳天佐一琢磨，这谁呀、啊？看这意思鬼鬼祟祟，不是好东西，因此暗中跟踪。正好他躲在一棵树尖上，这仨人在树下谈话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飞天鼠秦游诉说经过，大贼门在上头听着，一字没漏。哦，欧阳天佐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就是飞天鼠秦游。这俩小子一个叫桑彪，一个叫桑豹，都不是好东西，从萧金台来到莲花湖来下书来了。啊、哦，秦游这小子没死，闵德俊劫牢反狱把他给救了，他们还偷了宝灯。大贼门全了解情况了，有心从树上下来，当场抓差办案，把他们仨逮住。但是欧阳天佐没那么做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他心想这仨小子无关紧要，要想抓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抓，问题是怕打草惊蛇。发一下捅了马蜂窝，萧金台知道信儿了，把宝灯转移了，到了那时候才真正的麻烦呢、啊。所以呢，他没伸手。这仨小子说完了，站起来，爬了爬了屁股，把包皮捡起来，抖了抖了，往怀里一揣，看了看，水面上不打了，这仨人赶奔莲花湖前去下书。欧阳天佐一琢磨。哎，你们下书，我上镖局找圣英，我圣三哥把听到这些事全告诉他，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那圣英啊没谈官司之前就应该知道丢失宝灯这件事儿。可是呢，事情不像想的那么容易。欧阳天佐在离开莲花湖湖边的第二天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，因为他着急，脚下加紧，一个劲儿往总镖局跑。正好在旷野荒郊对面来了个拾墓的，这人没眼睛，手拿着明杖，拎着黄瓷瓦罐，这位低着头也不知学嘛什么呢。欧阳天佐一个没留神，正好撞了个满怀，这下可出了乱子了，光这一下子把这拾墓人撞出一丈多远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明杖也摔折了，黄瓷瓦罐也碎了。这还不说，这位拾墓人呢顿时背过气去了，呀呀呀呀呀！乌鸦混着乌鼻根子，怎么那么倒霉？撞着人了，哪能不管呢？要不管就等于现场逃逸，那还了得了？欧阳天佐赶紧过去把这人扶起来了，这才看清楚，哎呦，是个老头，太老了。一瞅那脸上肉皮都耷拉下来了，深眼窝子，一对蓝眼珠，塌鼻梁子，翻鼻子头，鲶鱼嘴，黄焦焦白花花的胡须，秃头顶，一根毛都没了， 就是后脑勺还有30几根头发，浑身上下穿的又破又乱，骨瘦如柴，太可怜了。欧阳天佐把他扶起来，一个劲儿赔礼：“乌鸦老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完全怪我，撞坏了没有？”这老头好半天呢才明白过来。那位说：“不是实木的人吗？怎么还蓝眼珠啊？”别看他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欧阳天佐这一问他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：“哎呦，撞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命啊？这么宽的道，你放哪儿走不好，专往我身上碰，我老骨头老肉的，哪能架得住？乌鸦，请怪我，我有一点急事，所以啊，没有留神。老先生，你原谅吧。如果撞坏了，我花钱给你医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治什么呢？我天生的命苦，这一辈子就没得过好，老了老了，双目失明，落了个瞪眼瞎，结果今儿个还叫你给撞倒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。”说着扑了扑了屁股转身要走。大贼门欧阳天佐于心不忍，从怀里啊拿出块银子掂量掂量，没10两也差不多，塞到这老头手里头。“乌鸦老先生，这有一块银子，不多，你收下吧。哎，到前面遇上村镇，你吃点好东西，再买个黄瓷瓦罐，这就等于是我的赔偿了。”这实木的老先生掂掂银子：“行啊，看来你还是个好心人呐。我这样吧，就冲着这块银子，我给你相相面子。”欧阳天佐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你实木人怎么会相面呢？这不叫笑话吗？顺口答应：“乌鸦，那你就给我相一相吧。”这位眨巴眨巴眼睛，也不知看见了还是没看见，一会儿大吃了一惊：“哎呀，我说你这人可有点灾难呐。不光你有灾难，你的亲朋故旧好朋友都算在一块儿，都有灾难呐。你们可提防着点啊，如果不加小心，可是死路一条啊。”说着话转身走了。欧阳天佐巴嗒巴嗒滋味，心说他话里有话，我有什么危险？能遇上什么麻烦？为什么有生命的危险？莫非他了解什么情况不成啊？明白了，他肯定不是个实木的人，他装的。但又一想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武宗十三派的英雄，我差不多都认的，怎么没见过这人？他谁呀？冲这个年纪，他也不是新出世的。不行，我得问清楚了。欧阳天佐在后头就撵他：“乌鸦老先生，等一等，乌鸦老先生留步。”可怎么撵怎么喊，这实木人也不回头，相反脚底下加快。别看实木，他跑得还飞快。欧阳天佐不舍，是紧